其实我太太是很想要做个见证了，就是我们家壮壮，那个我们也最近也是特别特别高兴这件事。原来我们壮壮是很皮，真是很皮，从小就特别皮。那孩子就是不是说有多么大的毛病，但是他就是皮，他很难管，很难管。最开始的话，我们管教也是很厉害，最开始管教管一次可能能管一天他都很乖，后来管一次就是一个小时，再后来扔到什么程度，你刚管完以后转过头去他就忘了，他不记，他就是说我们跟他讲，就说心大呀，心大就是说甭管你怎么管教他，他也不记你，他也不怨你，也不记你，但是他也不记得管教那件事，所以管完以后就那我们真是有点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这样，你说再后来再管教他的时候，就我就明显感觉到他要有反抗那种。你比如说你打他一下，他也不哭，他就在这跟你脸憋得红红的，在那儿好像要反抗那种感觉。我说这么小他就这样，要是大一点怎么办？我们当时真觉得有点没有办法，就是后来也真是感谢主。有一次姜牧师到我们家去，姜牧师去以后，他开始就转了在旁边，他到那天真是没有闹，他在旁边就那么待。姜牧师看了看说你们这孩子不是不管，而是管得太过了。当时我们就没有往这方面想过这个问题。我说怎么会是管得太过了？我们总觉得是哪块没有管对或者没管到才会这样。姜牧师说你管得太过了，管得太过了以后他自己就特别 frustrated， 他不知道，稍微有一点小毛病一管他觉得哎呦这不对，再有那点小毛病一管他觉得这样不对，他总觉得他自己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整个自己被捆绑在那，所以他心里头总有一种反抗情绪。对，后来姜牧师走了以后，姜牧师在那天他就特别乖，出奇的乖，我们就觉得还真是有盼头了哈。后来那个姜牧师说你们试一试，先不要管他，多赞美他，多多的那个鼓励他。其实我们当时真是不习惯，从来没有鼓励过他，怎么赞美他，所以这妈妈特别不习惯，特别不习惯。姜牧师就当场给我们身教，看看怎么赞。哎呦，真是管用，真是管用。所以那一次下来以后呢，确实变了很多，变了很多。后来那个他当然中间有反复了，小孩子当然有反复。但是每次反复的时候呢，我们就跟他讲说是你现在是神小孩。你做这种事你不应该，当然我们就很心平气和的跟他讲，他觉得就是神小孩这个 title 觉得是特别荣耀的一个 title， 他觉得不能因为做一件什么事把这个明显的感觉到，心里感觉到确实是，你要一提到你做这件事好像对你跟你神小孩这个 title 不太一致，哎，他自己觉得不应该这样做，他真是很听，因为你中间有一点反复，但是我们也没有太跟他太严厉。后来那个姜牧师又到我们家去了一次，又把一些细节给我们调整。我觉得真是最近他变了很多，最近真是变了很多。就是说他原来那种性格，可能有点像我小的时候就这样了。但是现在他就柔顺下来，真是柔顺下来。你怎么讲他都，他比较愿意听，而且原来很少，我觉得我跟他的距离比较远。虽然是我的自己的儿子，但是我就总觉得跟他距离比较远，跟妈妈还好。现在呢，有的时候他会坐在我的边上跟我聊天，有时候早晨跑到我们床上去躺在那儿，爸爸愿不愿意跟我聊聊天？以前从来没有过，真的，以前他就觉得，我也觉得以前反正我是爸爸，我得这样才行，不能跟小孩子太人了。所以现在真是觉得，真是感谢神，就是说，我们原来对这孩子真是觉得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弄好，弄得那个是很累。现在我们是觉得真是有盼头。我们这老二也快去，原来我们一听说有老二又是个男孩，觉得心里特怕。这一个壮着都这样，那怎么办？现在也不怕了。不感谢主。可能我太太，她是准备真是要，就要真的是要赞美，真要感谢她。她本来要做见证，今天来一点没有来，所以。下次有什么机会他。
我觉得归根究底还是那个亲近神哦，是教养孩子的一个根源，很重要。 因为我觉得越亲近神哦，里面的高油会越多，然后在很容易生气的那一个刹那里面，那个高油的作用就会出来，就会提醒你说，就在那一刹那的时候会说赶快要亲近神，要发脾气的时候，然后就会缓一下，然后一亲近神以后，那个怒气就不会让做妈妈的在血气里面去责骂孩子。我觉得我以前一直不能够明白，就是说管教跟责骂有什么不同。可是我最近我看就是这一个礼拜吧，就这一个礼拜以来，我发现有很大的不一样，就是说以前就是在血气里面就是责骂，那管教的话就是在神的爱里面好好的说，可是效果更大。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为什么说只有从这个礼拜我才特别的感受到？因为我你们刚刚都看到我婆婆来了啊。那我们家现在是比较没有婆媳的问题，但是有祖孙的问题。啊，那因为我的婆婆很喜欢念，就是她很爱干净，她很讲究规矩哦，就什么东西就要怎么摆就是怎么摆。那恩恩她会觉得说，我只要一回家哦，我的祖母就跟在我的后面，一路就跟到我的房间，然后就说你这个书包怎么放在地上，拿起来，袜子脱了怎么放在这边，放着，然后把它收到那个该放的地方这样，然后衣服脱了怎么可以这样放，就是这样就跟在后面这样子一直跟着这样子唠叨这样。那刚开始的前一两天他还可以就是忍耐一下这样子，到后来现在就变成就是会反起来，会反抗。可能他也已经十岁了这样子，因为十岁半了，他八月生日嘛。那后来他就会讲话就会比较顶撞，就会顶撞他的祖母这样子。所以我们家现在是那这个时候做妈妈的就要做一种管教，对不对？那有时候他就很小孩子就反正就很粗，就是不会说婉转啊，这样就比如说讲一个例子好了，比如说做祖母的吃饭的时候一面吃一面讲话，好，那满嘴东西，然后一直讲话，然后就会喷口水，对不对？然后他就会觉得被喷到啊，或者怎样，然后他就拿那个卫生纸就把他的饭盖住，他就scoot over 到我的位置，这样很就靠近我，这样离他祖母远一点，这样子。他就跟我讲说，阿嬷哦，讲话那么大声，然后都一直 spit on me 这样子，就一直喷口水都喷到我这样子。啊，然后他就很不耐烦或怎么样的，然后态度也不好这样子哈，那就他就不吃，他就坐在那边，他就是不吃这样子。那等一下，那我就蛮同情他的，因为我也知道这样子，因为我每次都教他说满嘴东西不要讲话，是我等下去再讲，他就会跟他妈一模一样，我怎么讲他就怎么讲。不是他讲话的口气，实在是看到都是我的口气，就是。然后，可是因为我是对小孩子，那他是对长辈，那我的婆婆她是有点就是她是母亲大人这样，你们都要来听我的这样。好，那 anyway 就讲回来，后来那台丽会不高兴啊，就觉得说她怎么对祖母这样子哈，就骂她几句，就骂恩恩几句这样。那我就说好了，我就叫台丽说等一下你现在不要讲话，等一下你再讲这样。后来等他们都吃完了，在餐桌的时候，我一面就在亲近主，我就说主啊，给我一个智慧，就给我智慧怎么跟他讲这样子。那我就好好的跟他讲，然后讲完了以后，我就问他说，你背一篇那个爱的诗篇给我听。好，他就 love is patient, love is kind, 然后背，然后就说，那你刚才那样子的态度，有没有仁慈呢？他说没有。那 love is not rude， 我说那你刚才的态度是不是算很粗鲁呢？他说粗鲁。 然后我就啊，就是我发现我那个才叫做管教，就是在好好轻声细语跟他讲的时候，然后我很同情他，站在他那一边这样，然后慢慢跟他讲，然后他就说对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就去跟他爸爸道歉，他不是跟他祖母道歉，啊，因为我跟他说你讲到你爸爸的妈妈，所以因为你讲到他妈妈，所以你的爸爸很不高兴，以后哈，你人家讲我哈，你也会不高兴，因为我是你妈妈这样子，他就觉得对对对这样子，所以他不觉得他去跟祖母道歉，他去跟他爸爸道歉，所以我就觉得说，在这一个礼拜里头，我就很深刻的，当然不止这件事情，我只是讲一个例子，我就发现说管教跟责骂是不一样的。以前我从来不觉得，我觉得骂就是管教，那现在我知道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追根究底，做父母的要能够管教子女的话，我的感觉就是要多花时间亲近神，越多时间亲近神，里面的膏油越厚啊，然后。我就觉得说，在很需要的时候不会无力感，就是说，哎，不知道怎么办这样子。
接见证了，虽然我比较希望听大家的见证。嗯，刚刚李慧讲的，我觉得对我帮助很大。我也常常发现，同样一件事情，潘丽有时候那样做，我会大发雷霆一样的，就是失控状态。说的话是一样，但是有时候却里头很平安，然后这样慢慢讲，我觉得那个整个的感觉不一样。那我觉得 Penny 领受的方式也不一样，然后我发现后者对他是 educate， 前者可能是 damage， 这样。那我今天比较想要提的是这个赞美孩子是个很好的方法。那赞美的话，对我们家 Penny 的话也是，我觉得对我在吃饭这个事情上让我现在清省了很多，虽然还是常常有时候会需要，我觉得是需要一直这样的，好像持续下去管教他，叫他这个成为他的习惯。但至少他以前的话，我给他一个分量的东西，他会把它吃完，但他常常吃的就很痛苦的样子，痛苦状，然后可以吃到一个小时，吃到一个半小时，反正后来我就会受不了。然后后来我没办法，我就拿个钟出来，他虽然还看不懂，但是我就跟他说，从这边走到这边你要吃完。那问题是我又很怕他挨打，所以我就每次跟他说，快，还剩下五分钟，你快一点吃，快吃就不会挨打。那他就很 nervous， 然后但他问题他也实在不知道什么叫五分钟嘛，他不知道那个多长，他也不知道你怎么走。每次我都把钟特别再搬回去，就避免他挨打。可是我叫他快点吃，然后到后来大家都很痛苦。那后来在上一次江牧师提到赞美孩子，他说只要不是对错的事情，要尽量用鼓励的。那这对我来讲我觉得很困难哦。明明看他不吃饭，然后想玩来玩去，然后他的位置坐那边刚好面对镜子，可以看到他自己的表演嘛，所以他每次就一边吃，然后就这样唱歌跳舞这样弄，就刚好看着我，还要把窗帘拉起来，避免他好像可以作秀这样。那可是我就觉得我就开始学习赞美，我说哇，你嘴巴张这么大，你吃比妈妈还快，我这样去称赞他，他就开始觉得有点奇怪，然后他就开始会很用力的吃。有几次我看他居然都这样，他想因为我坐他这左边嘛，他就把头撇这样，然后就赶快吃，然后嘴巴转过去给我看，我就知道他希望能够 please 我，那我就要装，我就真的很，我就很大声的说，哇，你这么棒，就一直称赞他这样。不是件很容易的事情啊，因为有时候实在他还是不是吃得很快，可是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是叫我们父母亲要好像，你是定义要赞美他，不是说他真的已经好像 improve 到半个小时就吃完，没有这么快。但是我觉得我就是定义要赞美他，选择这样赞美他，我觉得这就开始有进步。我觉得我现在也不太用钟了哈，然后我觉得我们家现在吃饭就比过去又，我觉得进到另外一个阶段，就是说打骂的机会不是很多，那如果实在要打的话就很清楚了。那我们现在就是常常跟他说，你要不要做 alligator， 然后他要，然后就把他这样，因为 alligator 嘴巴张得很大，然后大口咬，他常常自己说我要做 alligator， 他就开始这样吃吃吃吃吃。然后我们会提醒他，那如果他实在不听话的时候，我们有时候打，或者就因为我觉得他现在已经到个地步，他知道后果，所以我们有些情形我们就说你今天吃这么慢 sorry， 那吃完饭直接睡觉，你也不用喝奶奶，也不能玩，我们也不能晚上，我们会唱歌赞美主，我们说你今天也没有，你就上床睡觉。就有几次这样，他就吃完从这个 table 下来就上床，那他就记得说 OK 今天晚上什么放都没有， 然后如果吃得快一点，他就说我还有很多时间可以玩，对不对？还可以哼奶奶，对不对？可以唱歌，对不对？我说对对对。那他就会，我觉得就让他，因为他现在大，他都明白这种结果哈，这 consequence 他要负责。所以我觉得现在吃饭，我觉得这问题就，我觉得是进到下面一个阶段。然后我发现，因为这样赞美以后，他现在吃饭的速度比过去快，就是他会嘴巴继续动，不至于说这样放在嘴巴里头，然后东看西看，然后唱歌啊什么。他现在开始就是因为赞美那样，我觉得他就开始愿意嘴巴一直动，也慢慢成为他的一个习惯。他吃饭速度就比过去快很多，所以现在吃饭大家都还蛮，就比过去要愉快很多这样子。我觉得这个赞美孩子哈，有时候我承认，我觉得实在很不容易，因为你真的定义要赞美他，你要选择他可以赞美的地方。那我记得很清楚，有一天晚上我就到床上去陪他睡觉的时候，我就赞美他。那天晚上我觉得神的同在好大，我就一直赞美他，神就一直给我灵感，让我知道怎么赞美他。我就看我女儿，她好像飘在云中那种感觉，她就躺在那边就这样子看我，就好像享受我对她的赞美哈。那我就发现神天也给我 idea， 让我知道怎么赞美他。我也没有说欺瞒式的赞美，我就这样子，就让我看到他可以赞美的地方，我就像一直说，我觉得他就真的心满意足的这样睡着了。我觉得我实在应该常常要有这样的赞美他的机会。那我觉得我这样赞美他，他就很在乎我。我觉得差不多开始我们这样赞美他的时候，他就开始跟我说，过来会拍拍我说，妈妈，我爱你，我喜欢你。他就讲很严肃的跟我这样宣布。那我就说，我也很喜欢你，我就要跟他这样讲。然后他就说，你是我的 friend。 几乎就在同个时候，他就开始说，你是我的 friend， 这样子，对来讲很重要，这样我是他的 friend。 那有时候我对他不是很好，他就 disqualify 我，他说你不是我的 friend， 就这样。他会这样讲。那我后来跟雅各，我就必须常常跟他说，我即使打你的时候，我都是你的 friend。 他就，所以他现在就会说，你打我的时候你也是我的 friend 吗？我说对，我打你的时候也是你的 friend。 我要让他知道我跟其他的 friend 不一样，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这样赞美他，对我们在他心目中那个分量又再多一点，他就很在乎我们。那我稍微有点对他不是很 please， 他就会很难过，这样。那另外赞美孩子有个好处，对我来讲是个突破。我有天中午跟神祷告的时候，我突然跟神说一句话，说，神你好棒哦。讲完以后我吓一跳，因为我很少用这么夸张的方式跟神说。后来我发现这个就是我赞美潘丽的口气。那我觉得我这样赞美孩子，对我来讲，对我赞美神有一个新的突破。我在神面前跟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比过去更释放。我就跟神说，你实在很棒，你最厉害最能干。其实都是我会发现是我赞美潘丽的一个口气和心态。可当然他跟神不能，但是我发现对我自己来讲，这是个很实际的帮助，这样。那不过再回到原来刚刚李慧说，我觉得也实在很阿美，就是我们的属灵光景其实是教养孩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在那个以外其他你怎么说怎么讲，真的你讲出去，我相信没有办法，就是没有力量。如果你里头实在没有什么那个神的同在，没有神的智慧的话，所以我们做父母亲实在很需要一直求神帮助我们。但也是感谢主，我那天看到一本书，我就很阿们，他就讲说，儿女是神又来操练我们属灵品质的一个工具。有时候非常痛苦，因为你实在属灵光景很差，可是你面对他，你知道为他好处，你只好自己再起来，再往前走。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们的恩典。
他们两位分享很好哈，那你会发现他们两位讲的其实都是我们前几卷的录音带我们所教导的。那我就是很盼望大家你可以重复的听，而且认真的听，因为很可能你某一些地方你漏掉了那个重要的点。我前些时候回台湾去，我到一个地方，一个比较偏僻的一个地方，在东岸，就去，其实他们的弟兄姊妹我都不认识，我是去看我们的一个同工，这样跟他一起祷告，我们就参加他们祷告会。就有一个妈妈，她有两个孩子两个孩子好乖就这样完全安静的跟我们一起参加祷告会。我们祷告好久这样后来会后以后，我就跟他妈妈说，哇，你的孩子怎么这么乖而且他的妈妈因为爸爸就是老是做一些叫他很伤心的事，所以那一天爸爸又把他的存款全都领走了，所以他房子也没有房租可以配所以那个妈妈就哭啊，整个聚会都在那哭啊，我们为他祷告这样。可他两个孩子就这样乖乖的一直在旁边，也安慰妈妈，也祷告这样。后来会后我就问他说，你妈妈你孩子怎么这么乖 他说我就是听了你的那个教养孩子的录音带，好、哦，他说以前我的这个女儿啊，就是很倔强，好、哦，跟他这个我忘了是弟弟还哥哥啊、哦，就说吵架哈、哦，他就总不认输，也不肯说对不起的。我要他说对不起，他就是不肯。我就照着你录音带所教的，一次多一下就，他说他就打，他不知道打到几十下，他的女儿才说对不起。从那一次开始以后，他女儿整个变得很柔软，很容易跟人家说对不起，哈，那整个就很听话，哈。那我回去又到一个地方去，有一个太太，又到另外一个城市去，她也是跟我讲，她说：“哎，谢谢你那个教养孩子录音带哦，给我很大的帮助哦，对我的孩子这样哈。”那其实这两个地方都是我没有去讲过的，我也不知道录音带是怎么传到他们那里去的。而那时候那个录音带传到那里去，我想都是我以前在台湾讲，那时候只讲一卷而已，只讲一卷这样。那可是我要在另外一个地方，我发现那个地方是我曾经在那讲过的有关教养孩童，可是呢那个地方是很多都是很高级知识分子的，那我就发现在他们的这个妈妈的聚会，他们希望我再去跟他们讲，我发现孩子怎么这么吵这么吵，好，那其实他们听过，那问题何在？问题何在？有一个妈妈就做见证，她说昨天哈、啊、因为前一天我先在他们当中先讲说明天要讲教养孩童哈、啊、那我讲有讲一点有关我们在这里的情形这样哈、啊，然后呢他说他回家以后他的那个孩子就犯错了哈，犯错他就说哦我要打你哈，就他就给他打了一下，结果他的孩子就说妈妈江牧师说要打得会痛这样子啊，就说他是打了可是不痛，可是我在讲到的时候他孩子听见，他孩子就是小学大概三年级这样的年龄，可是他听见了，所以他说妈妈牧师说要打得会痛，但是这给这个妈妈一个光照，就是教的你去做但是你打了折扣了，所以没有效就是没有效在这个地方，好，那所以你不能只说好说要打我就这样打，而且你说牧师说要打所以我就打，我讲了说不要讲牧师说要打，你权柄一定要设在做父母的身上，就是要让他是怕你，好，那而不是说是牧师叫我要打所以我要打，好，那我就发现有一些孩子一直没有柔顺下来，没有乖下来，都是有原因的，都是有原因的，好，就是那个所教导的呢，你没有真的照里面的话去做，我讲的那里面其实每一句话有很重要的意义在，那我在一个团那个团体，我就发现为什么他们孩子，而且他们说他们习惯妈妈聚会孩子就是这样哭来哭去啊，吵来吵去，跑来跑去，他们说对不起，我们妈妈聚会就是这样子的，可是其实可以不必这样子的，就是父母愿不愿意真的去做。那结果后来呢，有一次后来有一个妈妈她自己承认，好，就是我发现是什么，原来她听归听，可是她里面就是觉得她不觉得一定需要打，她不以为然，她觉得孩子不见得需要打，那所以呢她的孩子现在已经几岁了，她还是一直在烦恼当中，就是因着有孩子她没有办法好好的服侍，他连上台要做个见证，孩子就上去要跟他抢麦克风，所以就是一个孩子就是这样一直成为他的残累，他没有办法好好服侍，那所以我就是很盼望我们的弟兄姊妹那么多，我就觉得说有些人人家只听一卷而已，他认真去做，他的孩子那么大改变，他在聚会生活他得安息，可是有些他就是觉得在某些方面他就是不以为然，好，那以至于就是一直的没办法得安息啊，好， 那我就是想到说，我昨天去那个 Dirk 他们家哈，就跟他们谈一些事情。那他跟有一位另外一对夫妻住在一起哈，那他们那一对夫妻有一个孩子1岁半，一个孩子5个月，哈，那两个孩子都好乖哦，好乖。那那1岁半的孩子啊，就说他妈妈说，你跟牧师说牧师好哈，他就会叫哈。他说你好，他就好哈。他说说谢谢，他就谢谢啊。然后说叫他来给这个牧师抱一抱，亲一下什么。无论他发任何命令，他就完全都照着做，非常的甜蜜，很 sweet 一个小女孩子哈。那个跟我去的，那个马蒂娜跟我去，马蒂娜说，应该抱他去给我们的这个雅歌小家的这个做 sample 哈，给他们看一看哈。那我就跟他讲说，哎呀，我应该哪一天请你来跟我们这个做妈妈的分享啊哈。我说你们这个美国孩子真的是比较乖。他说你们中国孩子不是吗？我说我们中国孩子比较爱哭哈。他说为什么啊哈？我说因为这个就是比较黏嘛，比较黏父母啊哈。那就是因为父母太多的去整个注意力在他身上，太抱他，太这样子哈，所以就是我说，还有就是说，因为你们美国人大概就是一生出来就是让他睡另外一间啊，睡别的。他说没有，他们跟我睡同一间，因为你知道他们是3家住在一个 house 里面，所以他们夫妻就是两个孩子也是只有一个房间，他们总共只有一个房间，所以父母跟两个孩子，可是是孩子单独睡一个小床。这样子哈，那他就说，他说对，不能太多的去抱孩子，好，不要让他跟自己很黏。他说我这个5个月的孩子现在有一点比较黏我，我正要开始使他不要去黏我了，好。那我说还有就是说，因为我们中国的父母呢，就是有的就是不舍得打。或者有的妈妈愿意打，爸爸不舍得打；有的爸爸愿意打，妈妈不舍得打。好，那德克一听了，德克说：“哦，那他们这样不爱孩子啊？啊，圣经上不是讲说爱孩子的就要随时管教吗？哈，好，人家圣经熟的都马上知道的哈。好，那我就问他说：，你们孩子怎么教的这么乖的？啊，那个他的爸爸叫 Robert 哈。”就马上进去拿一根那个出来说，哦，我们的秘诀就是这个。当他不乖的时候我们就会打，哈，就是这样。所以那个孩子为什么他1岁半他已经被打过好多次了，所以你看他现在这么柔软这么甜蜜，一说什么就做什么，是因为经过管教的。真的，一个孩子你看见他经过管教，整个那个气焰就不见了，就柔软下来。好，那有些父母他会觉得我的孩子不像别的孩子那么皮，他还蛮乖的，就是偶尔闹一下而已，所以我觉得不需要这样子的管教或这样打。好，那但是呢因为你看得不够远。好，我虽然没有生孩子，但是我跟太多的家庭接触了，我也住过很多很多的家庭，家庭的问题我们反而知道的可能比结婚的人更多，因为结婚的他只知道我的这个 case， 可是你不知道很多很多的 case。 好，那而且因为自己有家庭，所以你花了太多的时间在解决我们的 case， 所以你不够有时间去了解很多很多不同的 case。 好，那一个孩子有时候你看见他现在小时候还算乖，因为他天生乖，好，那只是偶尔不乖或者偶尔闹一闹，那我就算了，就让他过去了。但是呢他是天然人的乖，到他到 teenager 的时候，青少年的时候，那时候那个反叛性会整个显出来。像有一个妈妈，他就说他的孩子小时候都很乖的，很乖的，不知道怎么搞得一到国中了以后哈，回来哦就那一副臭样子，哈，问他什么都不回答，哈，问他饿不饿啊，有没有是什么事不高兴啊，完全都不理你，就自己就关到房间里去了，哈， 那结果那个妈妈就很气哦，很，她说我就很气她那副死样子啊、哦，所以她就气得冒火了哈、哦。那有时候就会拿棍子打，其实这时候你带给孩子的伤害更大，因为青少年不能打，青少年不能打，青少年你打解决不了事情的。为什么？因为他已经有力气了，他可以把你的棍子拿走折断，他也可以跑给你追，他还可以告诉你说我要告你，好，我可以告你的，好，那所以我讲的那个教养孩童都是对小孩子，而且越早开始越好，越早开始越好，好，那很多做父母的就是小时候他觉得没有什么很大问题嘛，不要跟他那么认真嘛，他闹一下一下就过去了嘛，好，可是他的天然人没有被破碎过，没有被破碎过，所以他的那个天然的意志脾气其实都很强在他里面的。那到青少年那种青春期的那种里面荷尔蒙的那种改变哦，整个反叛性就起来了，而他没有被破碎过，没有从小给他有一个敬畏父母的权柄的那个养成成为他的性格，好，那所以到青少年的时候，尤其青少年很容易受同学影响，好，你看我同学都可以这样，为什么我就不可以？我看见我同学对他父母讲话也是这样，所以他也敢对你讲话这样，顶来顶去的啦，就是眼中没有你。而且越长大眼中越没有父母，好，那所以这一些呢我们要留意，不要说哎呀我的孩子还好啦，我觉得不需要这样打，不需要这样管教，好，而且我前几次都已经有讲过，我们重点，我们目的不是要打，目的是要他怕你，重点就是这样，那你不要让他只是怕棍子，目的要让他是怕你这个人，好，还有目的呢就是你一定要让孩子怕你，不要说只是 friend 好、哦、像刚刚可人讲到，就是说他说你这样不是我的 friend， 你那时候你马上表情就要严肃起来，你说什么好、哦、你要告诉他说妈妈为什么打你，你没有做错，妈妈怎么会打你，妈妈打你妈妈心很痛，就是因为你不听话了，我都警告过了你还这样，所以我才打你，打你是你错了，你让妈妈很难过的，所以你不能讲什么妈妈不是你的 friend， 这个妈妈更难过，对不对？好，所以妈妈打你当然是你的 friend， 而且呢就是因为你不够 friend 让妈妈伤心难过，所以需要处罚你，就是你一定要树立不准让孩子对你讲话那种没大没小，好，那种口气，好，今天很多父母就是很在意跟他做朋友啊，爱的关系，不，父母要有权威的，好，我们的神是我们的朋友，但是呢他实在是大而可畏的神，好，那我们一定要常常去摸到神跟我们的关系，我们跟孩子的关系就是应该是这样子的，让他要又爱你又怕你敬畏你，那前些日子有一位年轻的妈妈，她就告诉我，因为她看见一个姊妹哦，这样子好像就是很聪明哈、哦，可是呢，就是为什么会那么的不讨人喜欢哈、哦，等等，所以她就一个很深的感受，她说我真的教育我的女儿，教育我的孩子哦，我一定要不是说让他做个聪明的孩子，一定要让他成为一个有智慧的孩子，有智慧的孩子，我很阿闷，就智慧怎么来的？从敬畏神来的，好，所以不要去欣赏你的孩子有好多小聪明啊，哈啊，那一些他敬不敬畏神，他有没有敬畏父母，那才是最重要的。我问了那个Robert 的太太哈，我说那你是怎么教孩子哈？哎，他的先生就先为他太太做见证，他说啊、哦， 我的孩子这么乖，就是因为圣灵常常高抹我的太太，我有一个常常被圣灵高抹的太太啊，所以他都在圣灵里面管教孩子哈。那他接着他太太就说，他说我就是常常在家中我用方言祷告哈，让神自己常常在我的身上哈。那而且我就是带着孩子唱诗跳舞敬拜哈，然后带着他祷告哈，常常跟他讲神的话语，带着他祷告。好，所以一个孩子会乖真的很在乎父母，特别是在家中跟他最多相处的母亲有没有活在神的同在里很重要。就是我是不是一个追求神的人哈，就很影响我的孩子。我们讲的有很多的原则，但是我有讲过，除非我们好好住在主的同在里，否则确实你很难做得到。啊，刚刚李慧讲到说，管教跟责骂有何不同？哈，啊，他自己体会出来哈。那，我有讲过，其实我非常的喜欢孩子，孩子其实常常很夺我的心。我有时候其实看见孩子哦，我就很怕我的心被他夺去，我需要闭着眼睛，不敢太多看几眼，多看几眼我真的我的心会被他夺去，因为我实在很喜欢孩子。那但是呢，你在带孩子，我讲的管教那种，对小孩子，我说对越小的孩子，特别在他好像就是在他做不对的事，在乱闹不听话的时候，那时候你要故意凶起来，那是故意凶。好，所以那时候是故意大声，或者拍个桌子，要让他的那个气焰啊，正在那样子那个乱闹的气焰，忽然间有一个比他更大的声音把他压下去，是为了要让他这样，可是都不是在血气里面的生气。但是如果你没有随时的管教，你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其实我到现在管过那么多孩子，我没有哪一次是真的生气过，从来没有一次，我没有一次对孩子生气过。为什么？不需要嘛。他有一点小毛病的时候，我就赶快的去解决和制止，你就不需要这样子去闹到发脾气。好，那当然一个妈妈是更不容易，因为妈妈整天都跟孩子在一起。那所以你更要有原则，你更要随时管教孩子，你绝对不要让他在家里哭而不去制止他。为什么？因为你忍受噪音有限度的，而且你不能让他这样一直哭，那都不对的情况的。所以哭你一定要去制止，问为什么，好，然后去解决那件事情。那所以如果这样子呢，我们都不会落在血气里的责骂大声骂，而会在主的同在里面去说他跟管教他。那我刚刚那个李慧的分享哈，我要稍微补充一点，就是说他刚刚那个教得很好哈。那他讲到说那个孩子就跟爸爸道歉哈，但是呢也要叫孩子跟祖母道歉。好，就是说我们如果借在这个婆婆跟孩子之间哈，做父母的哈，虽然上一代老一代的很多做法实在是不对哈，所以我们也很同情孩子哈，但是呢一定要很留意，你要先接纳孩子的感觉，说对当然祖母这样子讲话啦，喷到你啊或什么你会那个哈，但是他是祖母，你有没有在主里面尊敬他孝敬他，这是神说的。好，那要孝敬父母，更要孝敬上一代。好，那就是要让孩子永远他要微小而去尊敬长辈。有时候确实我们其实也会觉得对于上一代的那个很实在很看不过去或什么，可是一定要留意，如果我们有一点比较护着孩子哈，好像他对祖母有一些不礼貌的举动或什么的时候哈，不礼貌的口气哈，我们 没有让他去道歉或什么，以后渐渐长大，他对你也不见得会那么尊敬。所以在这一些方面我们要留意，就是要让孩子一定要尊敬长辈，长辈即使他不对，好，那你就说他字典虽然不对，但是你还是要尊敬，你还是要尽量顺服。那特别呢，当祖母指正的是他的生活的很多点，袜子啊、书包啊那一些东西哈，那个也很好，让他变成被管教的很规矩，也很好。哈，虽然他会觉得很烦哈，但是你说祖母跟你管这个是对的啊，让你的房子整洁啊。好，那感谢主，主就是知道你需要，所以派祖母来这样盯着你、看着你，帮助你成为一个整洁的，这样以后你太太会很以你为荣，所以一个这么整洁的丈夫，哈，这样哈，那就是说我们需要去疏导他，哈，疏导他，这样，这个跟我们的另一半在管教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去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上配合是一样的道理，好，这样。那我今天的一个很深的负担就是做一个总结，就是讲到我们前面几卷所讲的，我盼望我们的做父母的你有机会你就再听，如果你孩子还是有问题你再听，如果你孩子现在已经都各方面很上轨道了，也很规矩，也很敬畏父母，那你可以不需要再听了。好，那否则的话你再听，找出你的问题在哪里。前些日子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到说，有一对夫妇哈，好像他的孩子就是刚开始管听了，最近又不听了，好，又不听话哈。那我就想说哪一天要去探访他，去这家里看一看到底问题在哪里，这样啊。就我前些日子有机会就是去跟他在一起以后，哦，我就知道问题就是在哪里，就是孩子在不听话的时候没有快一点的说那我拿棍子来，就是这一点而已。好，而且马上他还不照着做你就快一点伸出手来就要打下去了，那因为父母又把那个时间又拖长，你要他做一件事他一直没做，你就一直说做，例如说对别人的一个长辈的称呼啊，他没有你就是说要叫，可是他还不叫，你不要一直重复了，你就快点去拿棍子。那果然棍子一拿来就叫了，真的。所以有时候就是这么简单的一件事而已。那我碰到就是说弟兄姊妹，你真的再去听，如果你的孩子现在还有问题，你可能 miss 掉其中的哪一个很重要的点，是不是在那个地方你打折扣了？就像那个妈妈说的，她孩子对她说牧师说要打得会痛，对不对？其实孩子很讲道理的，那你越有原则他越尊敬你。好，那所以你一定要在这方面很有原则，让他怕你。越小的孩子你不给他压下去，真的你一辈子越来会越痛苦的，你会失去控制的。那另外呢，我就是讲到说我们礼拜四现在开始在讲内在生活哈，那帮我们雅各小家的弟兄姊妹尽量的来参加，哈，尽量来参加，最好是父母可以来参加，让小孩子在 babysit， 如果你实在小孩子太小怎么样没办法的话，至少轮流来，一个在家看另外一个来。因为实在特别，如果妈妈常常比较多都在家看孩子，可能先生在家看，让妈妈来参加，好，而且让他不需要急着要赶回去看孩子，然后可以好好的静下来，静在主的同在里，让他活在主的里面，那个对你的家是很大的祝福。刚刚有一位太太就告诉我，她说她礼拜四来参加，就是前天来参加聚会，她回去看见两个孩子正在那里哭闹啊，在那两个在争东西，在哭闹哈。她说如果以前看见她会就是又是会脾气又出来或什么，可是她说她因为来聚会还在主的同在里面，所以就很平安的把孩子就抱过来说我们来祷告。主耶稣在我们的里面，哎，就跟孩子祷告，就孩子也好了。 好，那所以我们多么需要一直住在主的同在里。刚刚有两位交通，实在我们的管教孩子跟我们的灵性有最大的关系。好，那我们需要住在主的同在里，有神的智慧来教育他们。好，那还有呢，不止你追求，你要带着孩子追求，很重要。我知道父母都忙，但是你要把这件事看作是很重要的，否则你这个产业没有办法成为你祝福的产业，会成为你一生的后顾之忧。好，那所以你需要花时间来带孩子来祷告亲近神，不要只是跟孩子讲故事，那个对他没有什么很大的那个。你要带着孩子每一天读个一两节圣经，背一两节圣经或者一段圣经，来跟他分享我们的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神要我们像他。好，来跟他多给他看看神给我们有哪些命令。好，神要我们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好，那另外有妈妈提到说，我的孩子总是很吵啊，都整天就是闹闹闹，或者是就是看电视就安静不下来。那我说这跟我们做父母的榜样很有关系。好，就是我们一个做父母的，如果他每次就像我们现在礼拜四在教导的内在生活，他做一件事做一做，就再安静下来亲近主几分钟，跟主讲讲话，然后再去做下一件事，你这个就给你孩子榜样了。你孩子就是会学，他也会开始也会学习这样来亲近神，来跟主讲几分钟，而且那个神安静平安的灵会更充满在你的家中。你的孩子的属灵程度不可能越过你的，也就是父母需要竭力的去爱主追求主，你的孩子才会是这样。父母喜欢跟神讲话，你的孩子才会喜欢跟神讲话。父母喜欢读圣经，你的孩子才会喜欢读圣经。那所以我们的属灵生活是非常实际的。我觉得有了孩子可以督促我们做父母的需要更迫切更真实的活在神里面，否则你的孩子很快就长大了，你没有带给他祝福，以后真的是会后患无穷，我们将来对神也没办法交代。那所以那个是需要花时间带着孩子有崇拜，而且不要形式，不要形式。好，所以要带他真实的会起来要神渴慕神遵守神的命令。好，那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什么问题要分享？
我不知道您前面刚刚有没有提到说怎么样呢来带领我们的孩子追求做更深入的追求，您刚刚有没有提到
做更深入的追求？
对，您刚
几岁的孩子？
我有三个，一个19岁，一个12岁，然后一个7岁。
因为那个青少年的问题哈，我们现在不是谈青少年，现在谈小孩子，
所以小孩子也不太能够讲什么更深入的追求，主要就是让他愿意跟神祷告。好，还有像刚刚李慧会用神的话来疏导这个孩子，来教导他。那你看，让孩子自己说，对，我没有很久忍耐，对，我也没有恩慈，哈，对，为什么？那这样他很心服口服。那青少年的问题我们需要以后再谈，因为青少年跟小孩子教育不一样。可是小孩子我们需要一定要越小让他学习可以安静的下来很重要。
这个是我很大的问题，我那个儿子7岁的儿子，两个大的大7岁儿，他就是坐不住，他老是，我常常从学校拿了那个徐老师的那个 note， 说他没有办法 tune in the class，他就是生了他那个，不知道他的脑袋就飞到哪里去了。你叫我去接，中午给他送饭，就他就，哎，人不在教室，老师我把他送到那个校长办公室去了。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是我们在 presentation 做的 up project 的哪一场人有要 present， 就他就突然中途就笑起来了，笑起来的话，而且就不停就止不住，一直在那边笑，笑得好开心。 老师问他什么，他就也不讲，就还在笑。后来我就到办公室就问他，说你为什么会笑？我那里也说，他就说，因为我想到昨天晚上的那个电影。
对，所以为什么哈带孩子过金钱的生活很重要？对啊，带孩子过金钱生活很重要。
带他们过金钱的生活。
嗯，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说做家庭崇拜，哈，随时的把它引向神，哈。遇见很多事，所以这个是需要父母对神的话熟悉，日积月累的把神的话建造在孩子身上，那是一天一天累积起来的，就是不要让他只接受孩子学校的教育，我们在家中要有教育，你不能等着主日学老师来教育他，是需要每天做父母的要担起把神的话教育在他身上，这样，好，那每一天每一天的去教育在他身上。还有呢，父母在教会里听了什么道，回来就讲给孩子听，那个很实际的。啊，听了什么道，好，回来就跟他分享，分享。啊，有一个妈妈，她就是这样，她每次回去就跟她的三个孩子分享，所以她三个孩子都好像妈妈的属灵同伴一样，因为她的孩子是在英文的，都在美国生的，所以。都在美国教会，那只是这个妈妈来我们的洛杉矶教会追求，好，那她每次来聚会呢，她都回去就告诉她的孩子，今天牧师说什么，怎样怎样怎样，所以孩子等于也在听了一篇道，这样，那个神的道都一直建造在孩子们身上，那孩子遇到什么事，你不要只用你的血气去教，你多用神的话，像刚刚李慧讲的，他就用。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来教导他，而且让他自己回答，觉得这是很好的教育的方法。
为温柔牧师的孩子，他就是给他们通通排排坐，然后亲近主五分钟，然后他那五分钟呢亲近主完了，哦，通通有奖品。哈哈哈哈哈！很有效，因为有奖，有奖励，就很小的时候。很大，慢慢他们就很越来越久时间，而且很稳，他的孩子好稳。
他的孩子，我就看见他跟他，就是才几岁，大概九岁啊，十一岁啊，就跟他妈妈都一起参加我们大人的聚会，一起参加大人聚会。那所以教育孩子啊，一定是日积月累的，日积月累。好像齐牧师他们的前面的三个孩子都已经被圣灵充满，好，那他那个大儿子，我记得我们有一次在一个我们冬令会，好，然后另外有一个团体呢，他们要好像就是说要欢迎我们我回去啦，然后也有一个怎么样的活动，这样比较轻松一点的。那我们就是吃晚饭。吃晚饭以后，他们就说希望再讲一点什么见证，这样，可是这个比较轻松一点。可是他的儿子就一直想要回去继续参加冬令会。好，那我看得很感动。一个青少年，他摸到神的同在，所以他想去参加大人的冬令会。好，对他是一个那么大的享受。那他们那三个孩子都已经被圣灵充满，所以他们三个孩子。都喜欢参加我们大人的敬拜和聚会，那常常想他们的孩子也是，好，而且就是礼拜四，孩子都吵着要来参加我们礼拜四的内在生活的聚会，那功课好多，所以就请父母为他们祷告，说希望他们功课能快点做完，聚会前做完，然后可以来参加，主真的垂听祷告，他们这个礼拜四都来参加了。那么小孩子，可是他们渴慕要来参加，因为遇见神。那个是需要父母花时间，因为父母在家中有真实这样的灵修成根，啊，还有等候主亲近主，所以孩子就会学，孩子就会学，而且他会知道，哎，这个大概是很好，要不然父母怎么老是喜欢这样，对不对？哎，他就会学，啊， 那所以父母过一个真实敬虔的生活是给你孩子最大的祝福。在箴言里面讲到说，敬畏耶和华的父母，他的儿女也有避难所。我觉得就是这个意思，父母敬畏神，活在神的里面，他的儿女就找到了避难所，有避难所。所以做父母的，我觉得有孩子实在是个祝福啊，帮助你，孩子在家都像你的警察一样，你哪一点讲话不属灵啊，虚伪啊，什么他都看得很清楚的。那父母的敬虔呢，孩子也都看得很清楚，他只有这个比他听一百篇的道都有效，就是那个榜样，那个榜样。那所以父母在家里实在非常重要。那我今天一个总结，就是重点就是盼望大家把前几卷的录音带，如果你孩子还是有问题没上回来，请你再认真一点去听问题出在哪里。好，那第二个就是让我们每一个做父母的一定要真实进入一个内在的生活，否则不太容易对你的孩子在主里面来祝福他们跟教导他们。
以前我都听过哈，我是觉得说，做一个家庭礼拜是教导孩子是非常好的一个想法哈。那是不是以后有机会能够教导我怎么样？我们这样子就说如何带领家庭礼拜？那因为我想我们家的家庭礼拜必须要由我来带，那我是完全没有做过家庭礼拜的这个，所以也不知道怎么从头开始。起头，那怎么样的？对于小孩啊，要用哪一些话，或者是哪一种教材资料，就去带领他们。这是非常好的一个，我觉得说教导小孩啊，是家庭礼拜里面，比如说十分钟、二十分钟都非常好的。
我前几卷有讲到家庭礼拜，因为那个每个孩子程度不一样。家庭礼拜用的那个方法不一样，有大约有讲一些。那我想，您这个情形，我们可以再个别这样。
把它带给孩子安全感。
对。
而且我的妈妈可以有这种特别对他的这种管教有一个安全感。他觉得在外面呢，他也觉得他的妈妈都可以管得了他，所以他的问题，他也觉得他的妈妈可以帮助他那个。父母亲嘛，对，所以一直到他们十几岁哈，他们会很有安全感，就是他们有一些书上，
因为管教孩子哈，你在组里面这样管教孩子哈，会让孩子很有原则，那他的情绪就不会乱发，他有原则可循，这样就比较不会乱闹情绪。
我的孩子也不会发现，他们跟他们同学处的时候，他们很稳，不容易被激起来。那有的同学会很多小事情啊，就会好像小心眼啊，很就是斤斤计较，那就觉得这也没什么，为什么要这个样子？那他就很容易原谅他。可是别人就会觉得，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这样？他觉得，就好像大惊小怪的感觉，所以别人也不容易伤害他这样子。反正就是发现我的孩子跟别的孩子在台湾来讲哈，他们反而比较坚强，好像有教过啊，然后有管教过，是有差异。我们的孩子。我以前也会跟他们讲说，现在管教你们，你们将来哈面对很多的那种挫折的时候，你们能够承受。这还是因为我们爱你们，爱的哈父母给你们的一些纠正。可是别人将来在社会上哈，给你一些挫折的时候，你有没有办法承受？你如果在家里都没有这种哈。这种好像修正啊哈，教导指教的话，别人要讲他一下都碰不得的感觉。 他们有的时候我就会也会跟他们在一起，所以我觉得管教孩子真的是蛮重要的。
那管教甚至于就是这样的，就是
不一定，
就看什么事情。
不一定，我们前提卷有讲到，就是说
对不对？
对对，所以不是说我们说你能够不必打就可以有功效的，你就不用打，打一下有效就不要打两下。
那刚情绪我们提到说接受挫折，没有挫折，不要说一个打击的很大的挫折，你在地面长大的小孩子，他们挨打对他们来讲，
你要管教他，有时候需要用打的，他有的时候是修正他的，指出他的事情，不一定是什么都是好像很体谅他、很了解他那种角度。那他如果到学校碰到同学跟老师，他就很容易用他的思考力啊，很多的反应啊，是比较正确一点的，不会钻牛角尖啊，不会比较自我偏心的。那个有的时候有的孩子他就很那个自我很大的，
那个就是没有被破碎过的自我大。
所以他在学校他的表现，他跟同学的不和睦，跟老师不合作，都就是出来这样，因为他的家里太多给他尊重，太尊重他了，所以反而造成他的麻烦了。那他长大也很痛苦，这种孩子不顺我，他就不满意啊，就不高兴，这个也发脾气，那个也发脾气。
就是因为那个静文刚才提到啊，他的问题都是听而有的问题啊。那我是想起来说，上次有一次也是可能问我说，他的孩子叛逆生日是不是？他说要买什么什么这样，他说是不是要买怎么样怎么样？那我就觉得我有点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我很少给孩子买礼物啊。我所知道的就是三个孩子加起来总共他们总共的年可以过生日的大概有二十多次三十次了哈，大概买不到三次的礼物，都是很小很小的这样子，有的时候就是蛋糕，只是蛋糕吃完了没有礼物的，大家快乐这样啊，有几次有买礼物这样。那我就想到说，我去了很多的中国人在美国的家庭，其实现在在台湾也差不多这样，就是家庭经济都改观了很多，所以就很有能力给小孩子供应很多的这
物质
方面的。那我就觉得可能做父母要特别注意到你供应什么给你的孩子，所以那些孩子就会被这些东西所占据了他的心，这很重要。像我们在家里，我们有录音机也有电视啊，但我们几乎没有看啊，偶尔就是看看那个新闻，或者偶尔有什么特殊的节目啊，觉得确实很帮助家里，我们就会全家一起看，或者我自己先看，看了觉得好我就录下来，然后再告诉他们可以看这样子。那如果家里有录影机，我是觉得尽量要避免让孩子去，最好你不要去登记那个什么会员的那个。那个一个月能看多少次，我觉得那个电影都要很小心啊，你的孩子在看的时候你要坐在旁边监督他看，他知道看的东西是什么，你才知道这个东西影响他怎么样。那我是觉得说这个东西最严重的还不是他看了以后怎样，而是东西看了他还想再看，尤其是看那个连续剧的话，你一看下去明天时候他就到外面等了，那他就占了很多很多的那个时间啊，这是一个。那另外就是说，当我们给孩子买礼物的时候，因为我会坦白说，我在静文家去过嘛哈，这个我们就看见去别的家也差不多。现在孩子最喜欢就是买那个 TV game 啊，电脑上面 game 啊，那我是觉得这个是很会霸占，不管是小孩大人都一样，有些大人也是打那个 game 打的都迷住了啊，在台湾也是打的都不上班了啊。这样就是说，你给小孩子买的礼物会占据他们的心的，以至于你不能控制的，最好不要，根本不必祷告了，很明白的是不要，因为这个已经把他的心抓走了，这个就不要祷告，是绝对是不适合的。但是
孩子没有要求，爸爸就是。
一直给你给错了，对，
买了他小孩说不要再买了，我已经没有兴趣了。
那 那另外哈、哦，我就觉得说，不需要常常给小孩子买新东西啊。新东西，因为他慢慢的，你要觉得他为什么买，让他要觉得知道原因，并不是说我今天上街，哎呀，这个孩子好，回来不想去。那他觉得说好像得的很容易哈、哦，他不会感激的，他不会珍惜的，他不珍惜的。啊，然后你如果买的东西是让他。要花很多时间去他们弄的，到时候有一天他打那时候你叫他做事他就生气了，你是你妈那时候目的是那种，我就是说你买什么东西给他很重要，然后这个就关系到以后你有没有很多的时间那个抓他来神的面前去分享你所信的神，因为他被这个占据，他自然对这个就比较有兴趣，而且按照圣经来讲，也是这个属灵的追求要花很多的那个功夫，小孩子就会一直想那个，像他昨天晚上会想到笑，这目的啊，对，就是这样子。我就觉得说，就是在我们在他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就要注意，那现在已经发生了。现在在美国，大部分天天有发生问题，都已经是这样。以前没有人教导，或者也没有人分享经验，那我记得就要。一个是祷告，更多花时间父母陪他们祷告，然后第二个就是慢慢的让这些东西求主给你智慧，让他们的脱离，也要帮助他脱离。那另外一个就是说，小孩子的上床的时间很重要，和起床的时间最好父母亲能够在他越小的时候就开始管制，就可以开始管制。尤其是说小学一开始上课，他就有一个要起来的时间，你就可以。比他早一点起，一个早起一个小时，可以跟你一起祷告读经，然后晚上就要求他几点钟一定要躺在床上啊。如果偶尔有特殊的原因，要让他知道今天是为什么特殊啊，不要让他随随便便说我今天要怎样，就从很小的事情慢慢的就会约束他，一点一滴这样的灌溉哈、啊，他会慢慢的会心意会向神。如果现在已经是听很久的，已经有点问题的时候。就是要花很多的时间祷告，就是，甚至到一个地步，你就是说神就是依靠你，对。
就是刚刚仁想讲的这个哈，我觉得我非常阿门，就是跟我们礼拜四所说的哈，内在生活所说的就是，主耶稣的同在，必须是成为我们一天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追求他的同在。持守他的同在，注视他。那做父母的，除非我们是在过这样的生活，否则你很难带领你的孩子是在一个真实的敬虔里面。也就是说，如果信仰对我们只是家中的调剂品，就是啊，礼拜几我去聚会，啊，礼拜几我去服侍，可是我在家里呢？我就是非常的 relax， 然后呢，我家里我要做什么就做什么，就是我并不是把那个神的道、神的同在带到我的家中，成为我在家中，就说我在家中必须是一个追求主的人，不是只是到教会去的时候才是追求，或者我在教会有很多服侍，可是我在家中，我不是饥渴的要主和追求主的话。你的孩子不可能进前的，也不可能属于。我们刚刚讲到说，像齐牧师或者陈弟兄，他们的家孩子会带出这样，为什么？因为耶稣一直是他们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是不是一件事？就是说，追求耶稣是他们家中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也就是说，啊，例如说，我们今天要聚会了，所以我们可以今天晚上不吃饭。或者我们今天晚上只简单吃一点，我们绝对要比聚会的规定时间早半小时到，就是我们把要主看作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而不是说啊没关系，我们就慢慢吃嘛，然后去到教会总是迟到了，然后再这样，那你孩子以后一定是个迟到的，聚会耶稣对他而言一定不是重要的。所以我意思就是说，要耶稣必须是成为我们整个家那么重要的，不只是赶聚会，而是在生活里面，哈，像他们夫妻也是，5点钟他们就起来一起的晨更，他们两个现在都没工作，干嘛那么早起来？而他们知道主喜欢，啊，所以他的孩子也是这样起来晨更，啊，那就是 追求耶稣必须是成为我们家中最重要的一件事，保持主的同在是我们家最重要的一件事。那这样你的孩子，你很自然就会也要你的孩子这样，以至于成为你口中所讲的啊、哦，你常常各方面就是一直把它引向这样，所以你的孩子自然就这样上轨道了，就是耶稣也成为他生活中很实际的。那所以不是分开，聚会是聚会，我回家是我的生活，这是另外一个样子，就是你必须是这样连在一起的。那个对孩子是一个很大的影响和祝福，我觉得这是最真实的教育，而生活的榜样非常重要。夫妻的谈话也是，如果我们在聚会啊、哦，这就是祷告赞美，然后回家以后夫妻两个就是谈股票啊，谈电影明星啊，谈某个电影啊，谈 football 啊，或谈什么，看你孩子也不可能是尽情和渴慕的，就这样啊、哦，老是谈我公司的哪个同事啊，很那个啊，哦，他调薪我都没调薪啊，你都是谈这些，你孩子就是不可能是渴慕和尽情的，孩子眼睛都很亮的。所以我就是说或者父母老师一直在谈，哎，我们怎么样啊，怎么样这样可以再买更大的房子啊，哈、哦、啊，我们要怎么样，就是你都在谈这一些的话，孩子从你身上看不出神在父母心中的地位分量金钱跟宝贵。好、哦、你再一直跟孩子讲要渴慕啊，要什么都没有用的。嗯，所以我就说他必须成为我们家中唯一所最重要要追求的一件事，不是只是部分，也不是调剂品，那个对孩子才会有真实的影响。